创世纪起源集第十七课，
第十七章至十八章，
第十七课第一页。今天我们从创世纪第十七章开始读，是一段相当长的章节，所以我们逐步分析，我们会从前十四节读起。
请读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至十四节。在第十七章第一部分，给我们一个分水岭。当上帝向亚伯拉罕 Abraham 显现时，他99岁。所以在第十六章结余和第十七章前几个字开头之间，已经过去是三年了。在这是三年期间所发生过的任何事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得知以下几件事：一，夏家生下他儿子伊什玛利，那他大约是三岁左右。而撒莱仍然没有孩子，他不只是生育不出男孩子，而是无论任何男孩或是女孩都生不出来。三，整个部族还是定居在迦南。四，很有可能这是三年期间上帝和亚伯拉罕之间没有互动。五，耶和华与亚伯拉罕定了第一条盟约，有效完好。而且在这次新的显现里，上帝对早先立的盟约加了一条新的规定，宣告亚伯拉罕将会成为多国之父。顺带一提的是，这不一定只有针对希伯来民族而已，更重要的是，所有完族血脉都属于这盟约应许里。这里采用完族的希伯来语是 goyim， 是用 koyim 这个字。随着时间推移而稍作改变含义，但是亥世宝有最基本的意思。 Goyim 代表顽国或顽族，不是来自希伯来后裔，它可以指任何一个民族，不论是希伯来与否，上下文内容是关键点。那今日 Goyim 最普遍的用法，当套用在一个外邦人的时候，那就是指非希伯来人或是非犹太人。
那么亚伯拉罕是否认为 Goyim 这个字指的是非希伯来的族群吗？不是的，亚伯拉罕他自己才刚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对亚伯拉罕来说，这不仅是指他的后代繁多而已，而是他们会分成好几支不同的部族，形成多个独特而独立的邦国。但是正如我们回顾四千年前的历史，我们会看到确实是这样发生。亚伯拉罕是希伯来族和非希伯来族的世祖，亚伯拉罕是犹太民族以及许多外邦民族的祖先。我们稍后就会看到，在第五节，上帝更改了亚伯拉罕的名字，这不会是最后一次改别人名字。他原先叫亚伯兰 Abram， 按希伯来拼写，后来改叫亚伯拉罕 Abraham， 按希伯来拼写，中音在后，那就是聪明为至尊的父亲 Exalted Father， 再到多国之父 Father of Many， 或者是最好反成种族之父。也正是这个时刻，我们有理由说亚伯拉罕成了一名希伯来人。那么到底那时候亚伯拉罕开始称他自己和某些他的后裔为希伯来人呢？我们无从得知。事实上，甚至有人还对希伯来人的含义充满争议。基本上，圣经学术界都接受的含义是跨越者。然而，圣经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会说，很可能希伯来这个词不是一开始就适用的。很可能在亚伯拉罕晚期才出现，而且它可能源自东方词汇以普鲁贫乏中音在前。在迦南和其他邻近地区，以普鲁使用在针对外地人或是流浪者的反称，专指一群无法被辨认的特定族群。那当然，在我们讨论到的历史节点上，亚伯拉罕和他的部族是夹在中间的族群。虽然他们来自无二，但是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加勒第无二人 Ur Chasdim 了，那就意味着他们的家乡不再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加勒第五二了 Ur of Chaldea。 然而亚伯拉罕的部族很肯定无法建立起个别独立的民族认同，也没办法在某片迦南地找到他们的归属。即便是上帝已经应许迦南地为他们的产业，但是他们尚未拥有那一份产业。第十七课第一页结束。
第十七课第二页，
在第六节中，关于成为多国之父的约，正是那种永久且无条件的盟约的其中一条规则。亚伯拉罕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从中接受祝福，因为在盟约中他没有真正的义务要履行。然而上帝即将与亚伯拉罕领立盟约，尽管这条盟约会是永续永久的，但它绝对是有条件式的。它也是双向的约，与单方面盟约是相反的，那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有义务遵守，才能维持这条盟约的效力。然而这一条盟约也是针对个别的，亚伯拉罕家族的每一位子嗣都有责任去接受这条盟约或者不接受。换句话说，当一个人背弃盟约，就只会影响跟自己有关的盟约效用，失去福分。但对愿意选择接受他的独立个体，盟约仍保持有效。犹太人称这条盟约为 Berit Milah， 而我们叫做格里。在我们讨论格里前，一起来看第八节。他说道，上帝将那块地永远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子孙后代。我知道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那我就不再赘述。可是呢，我需要澄清一个常常忽略的点，在以色列被赐予那块地和以色列居住在那块地之间存有区别。我们通常会发现圣经的用词，以色列所生活的土地是占有。所谓占有，跟我们通常认为的意思不是同一个层次。占有更意味着占据，他不是真的在之所有权。让我给你们打一个比方，当你买一部车，当地银行批准贷款，直到你付完车贷之前，他们还是拥有那部车，对吧？依法律来说，那辆车不是你的，你只能是用它而已。所以银行空有你的车，但是呢，还是归你所有，直到付清欠款为止，或是违约。如果没办法还款，那银行重新收回那部车，那就是他们一直拥有，可是他们现在要从你手上夺走，然后变成他们据为已有。那就是为什么要称作重新占有。然而要注意，在所有情况下他们持有那部车，那就是由是你们所握有的，现在他们也可以拥有它。
从这一刻起，上帝与亚伯拉罕立下盟约，那块地就属于希伯来人的。但是轮到他们拥有那片地的实际上未成熟。即使以色列在埃及为奴斯百年，以色列早就拥有迦南地，他们只是还没占有它，他们还没占领下来。人们更偏向去混淆事实，并说因为以色列犯的罪，导致上帝将他们驱逐到巴比伦，以色列早已失去那块地所有权。然而在公元七十年，当罗马人区的改成的控制并摧毁耶路撒冷实业一样，但情况不是这样的，土地所有权仍是以色列的。上帝只是拒绝让以色列占领那一块地，长期不让其占有。这并非要问教子，可以挑剔，只是要了解， 在占有与拥有之间的区别。然后至于那些象征论的人说，最直接的答案是以色列失去那片地的所有权已经一千九百年了，所以他们再也没有这样的权利，那就错了。他们是唯一拥有这样的权利的人，因为尽管又是占有它，不代表他们不再拥有它。我希望你们看到这相对重要的差异。第十七课第二页结束。第十七课第三页。另外，在第七节那句应许的话，当盟约会在上帝和亚伯拉罕之间持续下去，然后说到你是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关于后裔的应许那部分绝非可有可无的附加条款，这是一个合乎那个时代的法律用词。找到那时代的法典，就能了解那时候在资产归还给生成持有该地的国王或是王子之前，土地资产如何传承，由冲先知。你是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从法律意义上，当时已经包含那些话语，能让亚伯拉罕子孙抱着财产，并能持续传承下去，在没有限制之下。所以要明白，这是法律用词，而非跨式。此时此刻，要理解这个格利的新盟约的含义。与亚伯拉罕订立的第一条盟约，上帝就说仍保持完全有效，亚伯拉罕就纯粹是消极参与者，他不需要做任何事。可是这新盟约对亚伯拉罕子孙的意义是，那是一项义务，格利是一种记号，他们选择去参与亚伯拉罕圣约，那就意味着他们将自己的忠心献给亚伯拉罕的神。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随着时光流转，这个格利的盟约只是用于亚伯拉罕家族特定的买系，不代表他所有的孩子都有资格。究竟谁才属于所谓应许血脉的范畴呢？希伯来人最终演变成以色列人，基本上跟随亚伯拉罕的每一位男性家族成员，若想获得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盟约的福分，那么新格利必须作为一种义务，那就是说要求积极参与。此时呢，我不需要过多描绘新格利，因为这驱除男性阴茎包皮手术流程在现在大多数社会看来是一个很常见做法，因此也是一种常识。而且通常非犹太家庭会这么做，纯粹出于医学考量，而且甚至是否需要开着想手术是很有争议的。时至今日，犹太人仍会对每一个男婴在出生后的八天进行格利仪式 Breath。
男性格利的做法早在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知识之前就已经存在，这不是什么新发明。正如我们所读到，上帝跟亚伯拉罕订立相似的盟约仪式也非创举，反而在当时许多文化里早已存在。不论格利用作当天婚礼仪式的一环，或者更常见的说法，正如一种进入青春期的标志。上帝倒是做了一件事，为了减轻格利带来的创伤，选择不对青少年男孩身上性格里，而是用在八天大的婴儿。再加上上帝采用这种基友的意识作为一种小众实验，并赋予重大意义，就像是中型和星星那样，上帝选择从自然之物来创造记号，为达到他自身良好的使命。毕竟每一个自然植物都以赋予上帝而存在。悲惨的是，以前跟现在一样，很多人决定残杂他们自身扭曲的意义，像颤星书 服于上帝所创造的食物，都纯属一种曲解。
第十七页第三页结束。
第十七课第四页，事情是这样的。基德那标准盟约的流程会要求流出鲜血，通常是动物的血，也通常用动物的肉，且割成肉块，然后将割下来碎肉块分成两组。次处，割礼盟约流程进行的情形使用在男性身体上。作为献祭的肉体，肉体背到阁下，流出鲜血，然后将切割好的肉块分组，一部分埋在底下，剩下留在躯体上。不夸张地说，亚伯拉罕和他的男性后代本身佩戴盟约的印记，以及自身就是盟约的见证。对于拒绝履行割礼盟约的惩罚是很严厉的，你将从自己族人中被剪除。这既是属灵惩罚，也是字面意义的出发。当亚伯拉罕家族的男性拒绝割礼，或父母在男婴出生后的八天不进行 Birit Milah 新割礼的话，他们实质上会强迫从族人中分开，然后他们在属灵上与上帝隔绝，他们就不再是希伯来人，并无权再索求上帝的任何应许。这也是为何上帝透过保罗来解释上帝真正想要的是接受心灵的割礼，而非肉身的割礼。上帝想要我们的心接纳并承载这份盟约，然后他以如此沉重的代价降临于世。保罗解释说，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心灵受割礼。这其实是我们亲身承受上帝盟约的属灵印记。那自从耶稣降临并他订立的新约以来，我们便与亚伯拉罕处于同等境地。我们要不然就透过基督的宝血来接受新约，心灵上受隔离；要不然我们就等于拒绝他。如果我们接受他，那我们永远是上帝选民的一部分。假设我们拒绝，就将被剪除，从神的子民中被割开，与上帝隔绝。虽然说这些话可能会震惊到你们当中一些人，但保罗的言论在当时恐怕是许多听闻的犹太人去膝跪地，因为他们甚至盟约意识和象征体系的每一个细节。但是教会已经长期被其圣经的犹太本质，让我们始终未能真正了解立约这类行为蕴含的深刻意义。请注意，地势而结云藏住一套核心原则和模式，不仅是只有来自亚伯拉罕的血脉后裔才能成为这盟约的一部分而已。在这里，希伯来的家生女仆或是购买的奴隶，那是一乡人，也能透过隔离纳入到盟约里。要知道，按照法律，一个被购买的奴隶可成为家族成员，他们几乎是但不完全是拥有家族成员的所有权利。因此购买的奴隶所生的婴孩也能成为家族成员。这跟我们平常认知的圣经年代希伯来人的奴隶制度截然不同。希伯来人的外邦奴隶基本上没有被虐待，因为他们是自家人。希伯来人对奴隶所有权的概念是非常近似于我们现代的领养概念。然后不要把奴隶所有权跟契约奴工 indentured servitude 混为一谈。一个被契约捆绑的奴隶仅仅是在债务期间里偿还你而来服侍你的人，并不基于家族成员的资格。那只有被购买的奴隶才是家族成员，这种认知其实跟通常我们认为的逻辑恰恰相反。所以在非常早期就已经确立的观念时， 血脉传承并非圣洁群体的唯一准入标准。这里，从亚伯拉罕开始，一个外邦人只要愿意追随希伯来得到，即希伯来的圣，就可以去的希伯来公民身份，并让所有天生的希伯来人都享有盟约的权利。这是我们身为外邦人，借由仰赖同一套原则，并接到盟约，接着亚伯拉罕、摩西、耶稣所立下的盟约之后，盟约唯独赐给以色列，别无他主。第十七课第四页结束。
第十七课第五页，请读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十五节至二十七节。我从刚才读的寥寥属于中得知，已经埋下第一的种子，那终将引发世界进入全球冲突当中。
基本上前几句经文，上帝向亚伯拉罕传达说，撒来将会奇迹般剩下一子。为什么很奇迹呢？因为他有一个枯萎的子宫，他无法生育孩子。这也是为什么撒来把使女夏甲拿给亚伯拉罕，让他代替撒来生孩子，而且即使是他的身体机能正常运作，他已经过了生育孩子的年龄，如亚伯拉罕所证实的那样，这时候撒来已达90岁高龄了。
当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撒来将会为他产下一子，在第十八节，亚伯拉罕用这些一宿万年的话语回应道，但愿伊什玛利活在你面前。我希望你们全部的人都听到亚伯拉罕所吐露出的那句话，有骨痛哭、惊吓和绝望的恳求。亚伯拉罕对伊什玛利感到满意，他很爱伊什玛利，他是伊什玛利为他的长子。他从来没想过把伊什玛利当作他合法宠爱的继承人意外的人和身份，而且甚至在上帝还没给出回答之前，亚伯拉罕已经知道即将发生的事。在第十九节，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恳求说，不，撒来准备要生的孩子将会成为亚伯拉罕的继承人。再更进一步说，这位男婴将成为上帝与之确立并持续他盟约的人选。那这个孩子的名字要称作 Yitzchak 伊撒，意思是嘲笑。由于亚伯拉罕和撒来都曾嘲笑过，在他们超龄的年纪居然会有孩子。那么此时在这里要澄清一点，上帝强硬拒绝伊什玛利作为承继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盟约的继承人，这可不是猜测，以撒 Yitzchak 才会是那位继承人。时至今日，穆斯林圣城说圣经经文遭到篡改，把以撒描述成最宠爱的儿子。当时案例是以实玛利才对，那这里是经过上帝再度的划分，以种割开以及拣选的机制。你们看，以撒会成为以色列人的先祖，而以色列人最终将为这个世界带来救世主。同时呢，伊什玛利会成为阿拉伯人的先祖。
要清楚，伊斯兰教不是一支民族，它只是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后约600年左右阿拉伯人所皈依的宗教。可是穆斯林看待两者没有区别，他们称伊什玛利和亚伯拉罕为伊斯兰之父。
不过我们很容易忽略上帝在第二世节对亚伯拉罕说的话，提到伊什玛利，上帝说，我必祝福他，或者最好翻译成我正在祝福他才对，以撒是应许的血脉，但是伊什玛利也蒙受祝福，只是不属于应许的脉系而已。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会有12个王子支派组成，那就是12支派。那么伊什玛利的后代也会有12支派组成， 这段很重要，记述亚伯拉罕不仅是阿拉伯人的真正祖先，同样他也是以色列的真正始祖。可是山者蒙福的良山之息是阿拉伯人跟犹太人的先祖，这两支民族独立属于山密特人。
那伊什玛利有蒙福吗？那不仅是阿拉伯人繁衍出庞大的人口，远远超过以色列人的人口数，但是看看我们现代他们又是如何蒙受祝福的。100年以前，中东地区也许曾经看起来在整个星球上是一处最没价值的地方，然而在干燥的沙漠下，他们已经挖掘出地球将近一半的石油存储，那也是阿拉伯人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民族之一。不行的是，阿拉伯人目前仍保持部落状态，而且只有少数最有权势的人群能得益于这巨大的财富。
无论何种情况，此时以实玛利是3岁时蒙受祝福，在亚伯拉罕的家世中，连通亚伯拉罕包括所有男性自由人和男性奴隶都一起受了隔离。第17课第5页结束。第17课第6页，请读创世纪第18章第1节至15节。
这一章节让我们再次看见它的特性与本质，是创世纪全卷的精髓所应，它是一本起源集。或者换一个切入点来看，那是一本关于根基的书，上帝定立根基的原则，还有各种象征类型和上帝的运作法则。
我们大可以快速略过这章节，但是我们会错过神为我们所设立的好几个原则的开端，然后这些原则将会构成整本圣经展开的基础框架。
在这一章节，我们目睹的场景是发生在希伯伦群山之中，从这里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整片四海的美景。然后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可能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开始说起。在第1节，他说到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可能在你们的圣经跟我的圣经写的是一样的，他说阿多乃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而且呢，这点很重要，我们要尽量弄清楚，因为它影响本章的其余篇幅。阿多乃是一个希伯来字会，翻译过来是上主或者主人，所以很大程度是没讲错，就是有一个问题，在希伯来旧约原稿里并非用这个字，那个字其实是 Yud He Vav He， 是用希伯来字母拼的。 How Yahweh 是用英文字母来拼，我们通常把它翻成 Jehovah 耶和华，我们用希伯来语会说 Yahweh Yahweh 或 Yahweh Yahweh。 以下有2点，首先我们在圣经看到用这个字的表述方式完全源于犹太人的古老传统，而且那个传统是今之之乎上帝的名讳。经过长时间的演变，这传统在多数虔诚的犹太人当中，你也不能说出上帝这个字，甚至不让拼写出来，以至于很多时候，如果你阅读到一个犹太人写到关于上帝的某本著作，会这样子拼写上帝的名称 G-D/G-D， 顺带一提，在圣经里面没有一处会写禁止直呼上帝的名字，除非是王成业和华之名 Yahweh。
那就是说，根据犹太传统，纯粹直接念诵上帝之名的话就是枉成。对此我不想介入某种神学的争论，但是其实我不认为念出上帝之名有什么乱用可言。假设上帝不想让我们念出他的名字，那为什么让我们知道呢？那为何教导我们要呼求耶和华之名？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就变成是犯罪吗？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遇到过好一些犹太人，
他们觉得知乎他圣洁之名称不上冒犯上帝，假如避免妄用他，就表示一种敬畏。第十七课第六页结束。
第十七课第七页。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就像保罗告诫的，要对冒犯他人的事情原因保持敏感，即使你完全没办法理解其中的缘由，甚至对此不同意。因此正如我所了解的，近乎所有虔诚的犹太人，有一些是传统犹太人，就觉得直接叫喊上帝或是耶和华等词很冒犯他们，因为出于尊重他们，在他们面前我就尽量说哈圣上帝的尊称或是上主。当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格外小心。确实如此，对于我们这些不认为使用上帝之名有何不妥的人来说，听到他被称作哈圣上帝的尊称或是主 Lord 的时候，显然并不冒犯，因此这并非难以接受的妥协。
在这堂课我会用很多上帝的各类名称，上帝、耶和华、亚多乃、阿多乃我们的主、亚威、亚威。至于耶稣是基督耶稣、耶稣亚、耶稣啊、耶稣哈马西亚、耶稣啊、哈马西亚去主、救主以上等等。我要求你们试着去理解，在这间教室我正在跟各种各样的听众说话，很大程度上大部分的圣经会用到那些名字。而且如果我使用，让在场的大多数学员完全不熟悉的代名词来谈论到上帝和耶稣的话，代表我没在交流或是收课，我就只是胡说一番。所以要知道我尊重你们的观点，没有任何恶意。现在让我们回到第十八章开头这怪异场面。问题是那三个所谓的人呢，出现在亚伯拉罕面前，似乎有一个看起来是亚威、亚威、耶和华他自己。我们带回来谈其他两个人呢的身份。问题处在毫无疑问那是全能得主上帝某种显现，因为经文直接了当地说了，他说到 Yud He Vav He Yahweh Yahweh 显现在亚伯拉罕面前。另一方面呢，不断地告知我们没有人能仰望父神而活着，就连摩西都没被允许有这殊荣，虽然他曾恳求过。如今我们经常被教导说，这一切实际上意味着这个被称作亚威的人就是耶稣，对吧？因为上帝在这里用某种可见的形体以人的外形显现，而且在福音派教会的一般说法是，如果上帝有实体特征，那就是耶稣。等一回，你什么时候听过有人用天父的专属名号亚威、亚威来称呼耶稣的？几乎肯定的是，我们平常会称他为上主，应该会是亚多奈的翻译之一。再次强调，在希伯来原文中，第一是八章的开场是采用亚威、亚惠这个字，而不是亚多奈、阿多奈。在第三节，无论如何告知我们说，亚伯拉罕抬头并望着。那三人之后，我们的确遇到亚多奈、阿多奈这个字。现在情形是，亚多奈是复数，亚多、阿东则是单数。亚多奈、阿多奈是复数形态，又是会用来指上帝，并表示又如一种荣光复合体。说白了，当亚多奈是指上帝的时候，并没有迹象表明多威神，而是单纯的彰显其尊贵与伟大。这段经文不管如何，这上下文内容表示亚伯拉罕正在应对那三位所谓的人。因此第三节很可能应该这样子写道， 他指的是亚伯拉罕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这整件事是很复杂，在第二节头楼的事实，并写道，他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这里用人的希伯来语是 enosh， 特定之人的意思，有时候用来泛指全体人类，但是 enosh 这个字从来不是代表有灵的个体。拉比与先知对此议题有很严重的意见分歧，有些人认为其中一个人是上帝先现化身，那另外两个就是人类而已。另一派人则认为有一位是上帝的先现化身，而其余两位是天使。第十七课的七页结束。
第十七课第八页，现在让我给你们加深一点难度。亚伯拉罕做了所有被攻屈膝的居职，称呼他们我的主，吩咐他妻子赶紧拿水和食物以及洗脚等动作。这是一种当时传统典型的中东热情待客之道，某些做法还流传至今。亚伯拉罕倒是没有做什么特别，来应接相当受欢迎的客人，因此他的举动没有帮助我们去辨认这三人到底是谁。现在情况变得更糟糕了，撒来都按照亚伯拉罕所指示的，他带来了食物跟水、牛奶和奶油，甚至还有一些肉，就如的巴结说道。他亚伯拉罕又去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拜在他们那三人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这不只是难以想象亚伟会吃东西的样子，同样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是，天使也在吃东西。约瑟夫斯 Josephus 公元37年到100年，他而古母约纳但以及他目的实在无法接受。这里出现一个场面是上帝和天使在用餐，吃着面包、肉和牛奶，所以他们说这仅仅是那三位个体看似在吃饭的画面而已，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吃。说到底就是很难去理解这一切，可是不可否认的是某种超自然现象正在这里发生，因为直接告诉我们无法否认的是那是亚威的显现，而且那三个个体具备权柄，他们知道本不该知道的事情，好比撒来的名字或是他不允的事实。第十七课第八页结束，